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美国在时隔50年之后呢，又重新发射这个太空登陆器呢。昨天在美东时间下午6点多钟的时候呢，在这个月亮的南极的附近啊，一个陨石坑的里边呢，又把这个探测器呢，就等于登陆月球了啊。所以这个事情呢，在美国的主流媒体当中呢，是引起挺大的反响的。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稍微的来聊一下这个情况哈，因为从2022年开始啊，在世界各地啊，各国都掀起了一股叫做登月风啊，大家都想要在月球登陆啊。除了以前的美国、俄罗斯、中国之外，你看印度登去上去了，这个日本失败了几次之后呢，也登月了。然后现在我看是这个沙特阿拉伯，还有那个南韩，都想要上去啊。印度已经上去过了，所以，我们待会儿就稍微的看一下啊，为什么会是这个情况，以及美国这次的这个返回月球的计划呀，情况到底是如何？
而这次呢，特别有意思，这是美国太空总署的计划啊。这个计划呢，用的是希腊女神叫做 Artemis， 她是专门负责生育啊。包括女性啊等等这方面的一个女神，
月神嘛，
用对，用这个女神的名字的一个项目。但是这个航天器也好，是登月器也好呢，是民间做的，这是美国太空总署 NASA 给了他们1亿1800万让他们做的这个灯，所以这个是与民间的太空产业合作的非常成功的一个项目。而谁把这个登月器给发上去的呢？SpaceX 对吧？
马斯克
对，马斯克的火箭给它发上去的，用的是叫做猎鹰九号火箭，把它发射到月球的轨道上面去。然后呢，又用了一个希腊神话的人的名字，叫做 Odysseus 啊，这个大家知道，这个登月器的名字叫这个，就是俄底修斯，可能有不同的翻译吧。但是呢，这个俄底修斯这名字起得非常的有意义，因为这个就是在特洛伊战争的时候，是他啊木马计嘛，他设计的，也就是我们也知道，古希腊的荷马的史诗嘛，
对，
一个是伊利亚特啊，一个就是俄底修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20年啊，在特洛伊打仗打了10年，后来神为了惩罚他，让他在海上又漂了10年。所以用了非常代表智慧的这个人啊，俄底修斯的名字，
历尽千辛万苦，
对，历尽千辛万苦，所以这个登月也是这个过程嘛，对不对？千辛万苦，所以一直都是用的这个希腊神的名字。这个登月器呢，大概呢，我看这个描述哑然失笑啊，说像比一个电话亭大一点。
嗯，
你知道为什么哑然失笑吗？现在的人谁知道电话亭长什么样？你说比一个电话亭大一点，他不知道你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对，
电话亭长什么样啊？多大呀？电话亭，这他是这么说吧，就是它是一个六边形的这么一个东西哈，高呢是4米，那你就知道吧，差不多啊，一个人不到2米嘛，对不对？但是两人多一点这么一个高度，宽呢是1米57，然后它有6条腿。就是长腿嘛，对，登陆用的就是这么一个东西。然后它降落在这个地方呢，月亮的南极啊，它是有这么一个地方是永远见不到阳光的，那个这么一个坑，是这个坑里面有没有水，现在它是它探测的目的之一，同时它也研究月球表面的这个灰尘啊，它的泥土啊，它的湿度啊，还有它的辐射的情况。
对。而且他带了不少的仪器啊，有的是这个 NASA 啊，就是太空总署的研发的各种各样的仪器来测试这个月亮环境的哈，同时也要测试各种各样的其他的东西哈，同时还有一些就是私人公司带上去的他们的这个测试的仪器，所以这个整个的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登月这个机械呢，它 大概在月球上头可以待一个星期吧。所谓的一个星期，就是他可以正常工作差不多一个星期啊，就是收集各种各样的资料，然后把那个信号，把那个数据啊传回到地面上来。现在已经基本上可以传了啊，只不过一开始登月之后呢，传回来的数据啊断断续续，而且比较弱，所以后来这家公司叫做直觉机器啊。这家公司它研究的就是它生产和研发的这个登陆器呢，它现在好像信号基本上恢复正常了，所以它就可以陆续的工作。那么几天之后呢，因为永远没有日晒嘛，所以没有阳光，所以它的这个带去的电呢和各种各样的动力呢，大概就能维持几天的工作时间啊。工作之后就等于是。就永久的待在月球了，就没有办法离开，
对，回不来了，
对对，就留在那儿了哈。这个挺有意思，而且我看他那个除了各种各样的试验的仪器之外呢，美国的那个雕塑家还Jeff Koons 还弄了几个那个微型的就是不锈钢的那种微雕的东西也带到月球上去。
Jeffrey Koons 呢，大家如果不熟的话，我想有他的一个比较著名的雕塑作品，大家可能都见过吧，就是那个气球狗，就是好像在公园里不是有些人折气球嘛，把气球折成各种各样的动物，他呢就是用这种形象做了一个电镀的啊，闪闪亮，特别闪亮的金属的，
挺大的
气球狗，这是他的比较著名的作品，他还有很多了，在公共场所也有，在博物馆里也有，就是一种呢。叫所谓大众文化的这样的一个艺术作品，他这一次呢为太空总署提供了这样的一个艺术作品，就是一个玻璃盒子里面装了125个小球，这125个球呢是地球看月亮的时候看的125个不同的侧面啊，或者在旋转中看到的一种不同的角度，然后呢每一个这个金属球上面呢都有一个名字，有比如说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啊，就比如说有流行歌手 David Bowie 等等这样的哈，还有美国的著名的残疾人、聋哑人、盲人这个海伦凯勒等等啊，把这些人名字刻在上面，这些球呢送到月亮上去就当然就放在那拿不回来了，但是与他们相对应的，在地球上呢也有这125个球，而且在地球上这第125个球呢更大一点。那我到一些博物馆，不知道现在在哪里展出吧，也就是说在地球上呢也可以看到 Jeffrey Koons 他的这个作品。不过顺便也说一下呢，他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艺术家啊，有些人认为他这是垃圾，认为他的这些作品是迎合大众文化的。
对，他那个展品到那个洛杉矶市中心的那个 Broad Museum 有啊，那个气球狗
啊，
气球狗，我反正我在那儿看过，不过这一说都是多年以前的事儿。
对，另外大家如果看过一个著名的雕塑，就是 Michael Jackson 抱着个猴子
啊，对，
那也是他的作品，
他的对
啊，那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作品，而且好像是金光闪闪的吧？
是
那也在 The Broad,
也在 Broad 对 Broad Museum 我也看过，对对对，所以这是一个小的题外话哈，这次呢是比较成功的一个。叫做 NASA 哈，太空总署和私人企业合作的这么一个例子哈，因为美国的太空总署宣布重新启动这个阿特弥斯就是登月计划的时候呢，是得到政府的支持的啊，但是呢，政府并没有拨很多的钱，所以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之下呢，他们就想是不是可以和私人企业来合作，这样的话呢。第一可以省钱啊，这个经费有限的情况之下，这是一条路。第二呢，就是说，没准可以更有效的利用这个资金啊。所以呢，你看他就是和这个私人公司合作，居然也就成功的登陆了。这个
就是大家标嘛，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你标的话，要是太空总署自己研发、自己发射的话，5-10亿美元。
对对。
而人家这个。刚才说叫直觉机器吧，直觉机器才用了才1亿1800万，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案例。说到希腊神话，我发现太空总署
经
非常热衷于希腊神话。阿波罗这不是 对不对？你刚才说的五十年以前，
没错，
不就是阿波罗时期吗？
阿波罗计划，对
对不对？
阿波罗最后一次登月是时期，阿波罗和阿特弥斯是孪生兄妹啊，
太阳神、月亮神
啊，对，太阳神、月亮神。就是孪生兄弟啊，都是这个，万神之主宙斯的这个儿女嘛。
嗯，对。
所以呢，这个尤其在《奥德赛》里边，他们两人是处于不同的阵营的啊。这个你看那个希腊神话的时候就可以看得清楚。
就是希腊神话就是地上的人打架，天上的神
也在打，
帮着人。
没错，
你帮他，我帮他，
代理人战争啊，
代理人。对对对，
就是。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昨天啊，美国在这个时隔五十年之后，又再次重返月球啊。当然这次不是真人的这个重返月球，而是一个探测器啊，就在月球南极的附近呢，登陆了。这个也算是重新又这个对月球现在又开始感兴趣了哈。
马上真人就上去了，
对对对，
他这是先探路嘛。
没错，原来说的是2025年之前要有真的这个就是太空人上去哈，而且这次在确定这个计划的时候，审批这个计划的时候就已经说了，说这次的就是在月球登陆的太空人当中要包括一个女性。第二个是非白人的这个少数族裔，所以这已经确定了，这两个人选已经定了哈，所以
代表人类的组合嘛，对对，
没错，就是更加多元啊，就是他朝着这个方向在努力呢。那好了，现在这个直觉机器它的登陆器上去以后呢，据现在说，它是完成这么几个步骤哈，一是进行各种各样的试验，在这个之后呢，将会有一个模拟的太空人，就是一个机器人啊，下一次在登陆月球的时候呢，这个机器人要上去，他坐在这个指令长的那个舱位上啊，所以呢，他身上带着各种各样带着这个太空服啊，带着其他的仪器啊，要测试这个太空服的啊，所以呢，下一次是这么一个主要的目的。当然，每一次上去肯定还有各种若干不同的这个目的在上去啊。最后呢，可能是在月球当上头呢，要建立一个太空站啊，就作为人类到月球的这么一个基地了哈。那么，为什么现在人对这个月亮有感兴趣呢？是这样子，就是现在说是大部分的人认为这个是一个中继站啊，这个是人类了解太空的一个就是这么一个踏脚石吧。因为人最终的目的是要去火星啊，人最终的目的是要到火星上去比较长时间的去居住。但是到火星距离太远，所以呢，月亮比较近啊。月亮，你看那个太空梭发射的话，火箭发射的话，三天就可以到。可是到这个火星要发射，要走多少呢？路上至少是半年啊，至少要6个月，比较远。所以很多的什么太空服啊，各种各样的设施啊，就是让人类可以长期在这个外太空居住的这些设施呢，首先要在月亮上来进行测试，等它成熟以后，那人就可以携带这些东西呢，到火星上去再去试验去。
对，说到人啊，目前呢，在地球上生活的人类，脚踏到月亮上的只有美国人。
嗯，
这是活人。从1969年7月21号第一次登月成功，到刚才说的1972年的阿波罗17号，美国呢一共是12个太空人脚踩在过月亮上面，1969年7月21号那次是3个，所以这就是人类登陆月球的这么一个历程啊和历史。到接下来50年就不动了，当然就中国呀、印度啊、什么嫦娥，对不对？等这样在做这种探索，但是都没有把真人送上去。不过上述的那些国家最终都要派人上去。他们的目的现在发的不管是嫦娥也好还是什么也好，都是做这个初期的探测，最终的目的是要把人派到上面去。所以这个里面呢又产生了一个怎么说，它不是一个军备竞赛，它是一个登月竞赛，你知道吗？实际上1969年7月21号的那一次登月 就是冷战的结果，是针对俄罗斯的啊，对不对？是针对加加林啊什么的，针对这一个大国的一个挑战而所美国呢加紧研制的一个成果。这一次的登月啊，叫航天器也好，叫登陆器也好，叫着陆器也好，它呢上面带的让我看到一个哑然失笑，居然还有植入性广告。美国有一个做体育衣服的和运动服的公司叫哥伦比亚，叫 Columbia。那么这一次呢，它的那个外面的那个反射罩啊，是他做的，做了还不算，在那个上面大字写着哥伦比亚几个大字。大家如果去看这个登陆器的照片或者是视频的话，你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说的民间的作用了。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资料说这个直觉机器拿了他多少钱，对不对？是美国政府给了他1,800,000，但是，这个哥伦比亚
还有广告收入呢，
这登陆也可以做广告了啊，这是一个东西。还有呢，就是在佛罗里达有一个大学是叫做Embry-Riddle 吧，这么一个大学呢，他的学生研究出来一种摄像机，这个可能是在太空拍摄用的吧，这个也拿上去了。这一个摄像机，刚才说到的Jeff Koons 的艺术品，也反正就是东拼西凑是6个东西拿上去了，载上去，然后做他这个研究和探测。
对，所以呢，这个反正就是就是政府跟民间的这个合作啊，它逐渐的多元化了。这个民间的公司还可以吸收其他的资金啊，所以这个挺有意思。那个叫做直觉机器这个公司呢，它是由这么几个人组成的哈，先是有两个以前在 NASA 担任过高级管理职位的两个人，离开 NASA 之后就成立了这家公司，然后最主要的是一个美籍的一个伊朗人啊，大概是一个亿万富翁吧，所以他是作为投资方，大概是大股东吧，所以他们主要是成立了这家公司啊，所以挺有意思。然后在我忘记了，在20多少年的时候，就是前几年的时候，上市了哈，上市，其实还没开始赚钱呢。不过昨天这个他们的这个就是登陆器一载月球登陆，马上股票上涨哈，所以这个是这一定是因为以后它就可以承接其他国家来的业务了，日本啊、印度啊，如果你想要登陆器设计啊什么的各方面的有关的这个业务的话，没准就会找到他们哈。所以
对，你要登陆失败的话。还不行
啊，
知道，因为我们知道以前有登陆失败的计划，不管是以色列也好，还是日本也好，他们有这个。
美国也登陆失败啊，
也登陆失败。
今年1月份的时候，一个叫什么Astrobotic 这个 technology 这家公司也是上去以后，好像出现燃料泄漏的情况哈，所以就没有成功嘛。所以这个失败也是非常正常的。咱们都不是那个太空方面的专家啊，也不太懂那个天体物理啊之类的。但是我看这个资料上是说，挑战之一呢是在那个，就是大气层就是非常微薄的情况之下，它那个压力非常小的情况之下呢，就是要把那个速度降下来是非常困难的。我看这个资料上是说，这个飞行的速度呢是每小时差不多4000英里吧。那等于是一秒钟就是1800米，那这个你要把在没有什么阻力的情况之下把这个速度降下来非常难啊，所以呢，这个直觉机器呢，它可以降到就是降落的时候啊，每秒钟只有3尺，好像是3尺哈，就是只有3尺的就是速度，所以这样的话就等于是非常缓慢的可以这个降到那个陨石坑里面。如果你速度太快的话，哐的一下下来就摔坏了，
它那
机器就坠毁，就摔坏了哈。所以呢，他要把这个东西，要有这个技术，缓冲的这个技术，才可以这个成功的降落嘛。